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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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市区道路共识会议中与会的贵宾，陪伴大家也是交通安全协会哦。黄飞发监事，那么在他的身上呢，可以让大家多加的学习之外，而且呢，把自己对于我们在交通上面的不了解，以及呢，最近常常问到的，为了在国内市区尤其在国内这个市区道路的一个服务品质，包含了很多人呢，因为这个。之前有人说到我们的道路啊，坑坑巴巴啦，还有这个形容我们的这个道路有点像这个，就形容像地狱般的哦。那当然呢，在这里呢，我们要让大家有一所谓的了解。那了解所谓的道路，就要先了解我们怎么样来去爱护它跟使用它，还有就是我们用路人到底是怎么去使用我们的道路了。所以在今天呢，为了提升整个市区的一个道路品质，完善的一个市区道路体质上面呢，我们就要来一起去有一个共识，不管是在空间上面的一个合理分配，还有用路人的一个怎么样去使用它，让使用它的同时呢，也让他感受到我使用道路的舒适感跟安全性。所以我们在推动这个市区道路的空间建制跟人行环境改善跟政策，来去让我们的这些各县市政府持续的去建构去改善，一直拓宽到这个所谓的乡镇市啊。那当然在这里一定要有一所做一个基础，那也要做一个短中长期。所以今天呢，非常的荣幸我们邀请到也是这一次在我们整个的一个前瞻基础建设中呢，担任我们的市区道路共识会议的与会贵宾，所以我们赶快来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网络上的朋友一同来，让交通安全协会黄飞发监事呢，先让他来跟我们各地的好朋友、空中的好朋友来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交通安全协会监事黄飞发，大家好。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哦。这个我们刚才跟监事讲啊，这个人家说啊，监事是一个这个有问必答，然后呢，他会让大家呢非常的开心，让大家在这么生硬的一个这个话题中呢，可以有带一些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不会这么的硬，而是比较属于软性，也让大家才从中哦可以更多的了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让这个监事来好好的聊一下，尤其是担任我们的交通安全协会，其实他这个协会也非常的特别，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
是是是，这个交通安全协会其实就是一群这个对交通改进有一些共识的一些朋友去组成的这个团体。那这个团体里面有些人是像我们的副理事长，是他的强项是交通是车辆工程，他本身是车辆工程的工程师，那我本身呢，我是土木工程的工程师，土木工程的工程师，然后也在做这个交通安全的教育，交通安全教育，那所以这部分就大家形成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团体，那每个人都会针对他自己的强处然后给予大家一些建议，这样。
是，所以呢，今天呢，很荣幸的可以让在这个听众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也知道说，哇，原来啊，在我们台湾有一个交通安全协会是集结了各个的精英哦。其实呢，我觉得每样东西呢都要不断的一个创新，不断的往前走，包含了你看看，我们从以前我们在使用的道路，还有包含了以前是以车为本，然后现在是以人为本，对不对？
是是是，
不过倒是真的要来请教一下咯，尤其是目前政府我们在做这个改善行人地域措施好了，可是我觉得哦，把这个我们用路的地方当成是一个地域，这样很像我们看韩片的那个最终极的感觉啊。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它转换一下，就是说它应该是说它是一个我们在使用的一个路段，以及我们使用人到底是怎么去使用的这个道路，导致让大家有一种对于使用道路上有一种恐慌，应该这样说吧，监事。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台湾长期其实的确是以车辆使用为主要的设计啦。那但是回过头来，其实因为你人的一生蛮漫长的，所以其实在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四肢健全，非常良好的行走状态跟使用交通工具，所以这些道路设施并不完全完善的情况下，其实多数人其实是没有感觉的，没有感觉，
好像是应该的，对不对？
就
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对啊，
对对，但是总有一天你会老，你会生小孩，你会受伤，你会需要使用轮椅，你会拄着拐杖行走，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周边的环境似乎就不是那么友善的，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国家社会对于你的这种身障人士或者是这种临时性的这种受伤，你都会觉得很不方便，很不方便。那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在你如果去欧美国家，你推着婴儿车在街道上行走，其实是蛮 smooth 的，就是说你可以推着婴儿车很容易行走，也非常安全，都有一个独立的行走空间。但在台湾呢，你就会发现你推着婴儿车，其实你在台湾的人行道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行走的。那这时候你就必须把婴儿车推到马路上，然后你
还要蛇行，
对，你会觉得有点危险哦。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思维上的不同了。
是，不过依照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所做的正在也一直在改变了也有听到这个人民的声音在做所谓的这个行人的一个这个所谓使用道路的一个措施。不过在这里呢，刚刚呢我们监事有讲到一个比喻，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针对了这些你看才讲到一个小小的我们就有感咯，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应该来特别在针对某一方面尤其是我们在讲到的人行道路，我觉得应该要先说让大家可以了解人行道路跟我们生活日常生活到底有多么重要。你有没有觉得？
其实马路就像是都市的血管，马路就像都市的血管，这个马路要畅通，然后这个你这个都市的新陈代谢也好啊，那个这个营养的运送才会顺畅。但是呢，这个马路其实整个血管的组成不是这么简单，之后就是让车辆通行。其实这个马路的下面其实是有很多的附属设施在下面的里面可能有我们大家最常用的电话线路啊，然后电力线路，其实都在马路下面，
环评啊，对不对？
对，
反正呢，你就会发现不只是这个有大小血管啊，连微血管都在里面。
对，没错，所以整个规划其实是很需要一个大家跨部会的来讨论，把这个道路设计到好，互相都有它可以使用的范围，不要互相去抢道。那现在目前台湾就是。 有点像是过度发展之后的结果，就是哎，今天可能宽频要用，第四台要用，那他们就是硬要划出一道区域，然后大家好像有点像黑道在分赃一样，把这个地皮分一分，分一分这样，最后就。四不像的环境，四不像环境这样。
是，不过现在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看到的，就是我们要承担的一个后果，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讲嘛。那但是，对呀、啊，但是我们变成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去改变它？其实这个就像刚刚监事讲的，除了跨部会之外，我觉得我们自己的民众要自己要心里有一把尺。好，那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就常常在讲到，我们要先去解决问题嘛。对不对？我们总不能被人家一直架这个刀往前走。那怎么样来去改变呢？那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这个现在可以做的呢？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监事？
是，先讲一个比较上位的一个思维啦，就是说刚才主持人这边提到一个点，就是说，民众自己也要是试着去改变。但是呢，台湾长期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使用这个马路的时候，我们会优先把我就是使用马路的优先是我自己个人的利益为最大的优先、嗯、所以呢所有的民众就会把自己的车辆，比如说我家门口就是一个我是一楼的店面、
嗯、
我就会希望我的门口可以停车、可以停我私人的车辆、停我私人的车辆、
嗯、
那这时候呢或者是我觉得我的骑楼我也可以去使用它、我来增加一些营收啊等等，对对对对对。那这时候呢，当每个住在一楼的人都这样的觉得的时候，那等到有一天你换成你是用路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去到这个地方，但我不好使用这个地方的道路。这个时候就变成说要换异地而思考，就是说我今天我如果假设大家都要一个公平的一个使用道路的环境，那这些属于公共道路设施。其实都应该要回归到正常使用的范围。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最大台湾人民自己人要改变的一个最大思维啦，这样子。
是，而且现在呢，越来越多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都市计划，我觉得这里面要分两个层面一个就是新的都市计划区，我们再划分，就像我们看到国外一样。好，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前面我们现在都在承受的，就是以往我们自己觉得没有怎么样，都是给自己方便，可是带来的都是未来我们的不便。那我们在新的规划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包含了人行空间啦、重划啦，包含了怎么样去规划啦，然后怎么样到最后呢是做一个双应该是说三赢。好，你是地主你也开心，政府也不为难也安心，用度的人也放心。好，这个就真的要来请教一下监事了。
是，那这个地方从最上位的法令开始，就是讲到一个都市计划。
对，
那一个新的区域如果都是田埂的情况下，我们都市计划就必须先把道路用地跟一些附属设施，我们这个政府会先把它做完。做完之后，然后扣除掉一些费用，然后还有一些公有地的使用摊底之后，剩下的土地。才是发还给那个原地主去分配嘛，这样。
现在好像都没有，你看盖房子就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连房子不要说道路，房子是越盖越四方，越小越长，很像长条形，很像应该是怎么讲呢？很像那个日本还有在这个整体环境的这个景观，还有做一些不一样的改变给大家很温馨。可是你会发现，我们如果到这个外县市的时候，发现都是长条，长条，比长的，比窄的，前面的公共空间就更小了。你有没有感觉到？
主要是这样啦，就是说这个其实是跟。整个都市计划的那个思维不太一样，这个是比较偏设计道路的设计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思维的部分，其实最主要是来自于就是台湾其实很喜欢盖这种大概20层楼高的建筑。那这种20层楼高的建筑，其实当你这种建筑本身要去耐震自震的情况下，你的梁柱就要做得比较大。然后你又要去考量，我20层楼的人瞬间要逃生的时候，我要给他多少逃生空间？所以这些公共空间，其实比如说我们现在买一个房子，买个40坪，其实占掉这些公共空间摊提之后，你大概使用的坪数大概不到20坪了，大概剩下10几坪。那其实就是这个累积下来的。 那为什么喜欢这样做？就是建商跟政府就觉得，哎，这样比较有的土地比较好卖，比较好获利啊。但实际上你去看日本，连东京都的都内其实都很少
有看到了，嗯，
对，都很少是这种20层楼高的建筑。
他们真的没有哎、欸，对啊，
对，那英国也是啊，就是大家都你是住宅区，你就不应该盖到这么高楼哦。这种高楼是办公型的大楼、嗯，在
商办，嗯，
对，所以这个追根究底的，你房子不好用，其实最主要就是来自于这边。那为什么又喜欢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交通政策做得不好、啊。
就是因为你看哦，大家为什么一定会变？所以这个都变成说环环相扣，有没有？你有发现？
对，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议题。你看像比如说像我现在住在淡水新市镇，
嗯，
未来新市镇假设盖满，那这么大的人流要进到台北市区，
你完了，你塞死，
对，怎么可能是一个轻轨可以解决的问题呢？
轻轨比我跑得还慢、欸、
对啊，所以那但是呢，实际上这个轻轨的，因为我本身我是土木工程师，
是，
然后所以这个轻轨的建设方式其实跟一般的捷运建设方式其实已经相差不远，
对，它只是速度上而已。
对，就第一基础设施的改变呢、欸？那你说当初为什么不直接就是多花一点点钱，但是我们把它直接规划到中运量，
对，
然后未来这个人出来的时候就刚好可以用。
嗯，
但是我必须讲啊，就是这个，因为政府，因为其实台北捷运局也是蛮专业的啦、
嗯，
那大家都是一些学长学弟在那边一起工作，那每个人有些时候在计算的角度不同而已、
嗯
哦、就是我的成本单理的不同，但是有些时候要从长远的都市规划角度来，你这个东西你现在不做你未来改不了了，
嗯，
那这种东西就一定要先做，那未来如果假设有些东西未来再花点钱再改掉、哦、那这种东西就可以等到未来等到人流出现了我们再来做就好了，
嗯、
哦、
等于是
思维的不同，
思维跟事前的规划很重要，应该这样讲，
是的
对吧，
是的是的、嗯、是的。
不过倒是请教一下监事还有一点哦，就是我们在路口转弯这个跟行川线上面也是一个大问题耶，对不对？你看你刚刚已经讲到人行道的空间不足，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把它在未来的规划，对不对？然后一直讲到这个我们盖房子住房的问题，一直到回到我们刚才讲到的道路，就是跟我们原本的交通是上又在一起了。所以你看哦，这里面又会成就会有一个路口转弯行川线，这会不会又变交通，然后跟我们人身安全又会变画上一个大问号，就说这样会不会很危险啊？哦，这要请教一下监事了。嗯，
其实行川线基本上是尽量跟车辆就是行驶的车辆正交为比较好的设计啦。
嗯，
那在国外来讲，当然这个就是东京都目前也没有办法完全做到，但是如果假设到一些东京都比较外围的环境，其实他们大概就会这样做，就是转弯路线跟直行路线会有两条不同的道路，
嗯，
就是会提早转弯先行转弯，然后转弯的这个会遇到一个转弯的这个人行道、
嗯、
然后就是它等于会切两人行道要过马路会切两段啦、
啊、嗯，
甚至会切三段，就是会有一个转弯这临我侧的转弯段，然后再直线段，然后再是对向侧的转弯段，
嗯，
我会等于是要切三段的方式通行。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第一个我把我的转弯半径拉大，
嗯，
拉大，那车辆转弯半径越大，它越不容易产生轮差，它的视野死角就会越小，
嗯，
好，视野死角越小，那也让这个人行道跟让转弯车辆有一个正交的时间，那正交我就可以看得到它，我就可以看到它，
嗯，
好，那在台北市其实早期的设计也有类似像这样的思维啦，就大家如果仔细去把台北市地图打开来看一下，其实像是台北市区中正一分局啊、中正二分局，其实你会发现这些建筑物
都在我们附近，嗯，都看得到。
路口，对，路口都不是直角哦，它的路口都是八卦形，
而且有对对对对，你有发现对不对？尤其是行人通行、交通通行，其实你要让他们会有一些的这个交通事故会比较少。我们要说实话，
对，没错没错没错。那这个部分就是早期日本时代的思维了。那很可惜是国民政府来的时候，因为都市人口爆发的速度太快了，所以后来就有点便宜行事、
嗯、
那就把这些台北市当初很好的设计没有沿用到其他县市去，所以其他县市的马路其实都很临近路口，
嗯，
那这就产生一个视野死角，以及我的转弯半径变 变小的这个问题，这样、
嗯。
那甚至像外县市还有转到、嗯、那工程，还要转到对象，对象才能解决。
真的，我看过好几 个
路口设计。对对，中永和是最明显的。
对，不过倒是以这样来讲，我都已经变成既有了，是不是一定要等到开始再做一个这个改变？是不是要从自己都会地区，我们把它划为大都会地区，到乡镇，到这个地方地区，到这个乡镇，才有办法到乡镇？这样的话，时间会不会拉太长啊？
应该这样讲啊，就是说，其实我去看去查过所。先进国家的一些教案里面、
嗯、
其实他们也有，像比如英国其实很多市区都是古迹，
嗯，
但在他们的道路就无法，不可能完全都是依照最标准的道路设计来走、
嗯、
那这时候其实他们也是会面临到像我刚才台湾那个问题，就是说他的大型车辆要转弯的时候会有一些视线死角以及转向违规的这些问题都还是会存在、
嗯、
好，那这个部分就必须，这种就属于在特例，那我们应该从交通教育
来
着手、哦、对，就是要提醒这个用路人驾驶、
嗯、
这种情况下是必然会存在，虽然说它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嗯、
但是现阶段它还是会存在于我们社会中，那大家看到这样的情况、
嗯、
也互相给予大家互相给予这些驾驶人一些体谅，然后这些驾驶人同时间也要知道说哦，这个它的视线死角在哪里，应该要多加注意这些行人的安全，那就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调整。
嗯，
那新的社区、新的都市计划就必须要把这个问题
考量进去了，
对，考量去一次性解决。但是我也必须讲了，就是目前我看的几个都市计划区，
嗯，
像比如说三重的都市计划区，
嗯，
以及淡水的都市计划区，都还是有道路设计不完善的问题啊，
嗯，
不完善的问题，
当然没有盖，没有办法去赶快就说来去做一个，
已经盖了，已经盖了，都市计划就是它已经
设计完成了，
设计完成了才会把它交还给那个地主去新建设嘛，
嗯，
那现在就希望说未来的还有一些新的都市计划区，比如说像是温仔郡，
嗯，
新的都市计划，还有台北市的这个北市科这个用地，就希望说，这个各地的都发局就能够好好的将这个道路把它设计到好，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嗯，那如果以这个地方来讲哦，就譬如说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属于北北基这样好了哈，你看现在的桃园也是在造镇，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高雄、台南，哈，你会看到他们陆续都一直在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人口居住人口也会慢慢的多。那么但是呢，他们的这个你说事故零事故并没有，反而是事故变多，然后交通道路变窄，哈，他们觉得马路不够用。哎呀，这个问题也是要解决的吧？是不是？
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这一点我跟多数的就是团体、民间团体可能就是比较不同的思维啦。
嗯，
我的思维是，你要解决交通拥塞，因为只要人就一定有私心，
对，
那有私心的情况下，他就想要自己开车、骑车最方便。
是，
那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交通运具的情况下，你都市化的国家绝对做不到这件事情，
嗯，对对，
是绝对做不到的。你要看先进的国家，英国甚至规定要进伦敦要收过桥费，
要，而且他们是很严谨的，
对、
嗯、
然后他们的车牌你要过桥，他们发现过桥费抑制了一定程度了，但是发现还是没有办法大量抑制，他们就限制说就是单号天进单车牌，双数天进双号车牌，就还要再把它减半，就是收了过桥费之后还要再减半。
嗯，
那像日本的话，就是日本的东京都，就是我第一个我买车子，我一定要
有车库
车位，
嗯，
对，它是车库法去定义，
嗯，
然后所以就是限制了自由运具的数量。那第二个进到市区去，像东京，它停车场其实蛮多的，
嗯，
但是他不会让你很方便，就是比如说我有一次我去东京，有个朋友来找我，
嗯，
他就必须先跟停车场先 booking 好他要停车的时段，
哎、欸，对、
哦，他才能敢把车开进来，否则临时进来不一定有位置给你停，
你就要开回家了。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思维上的不同啊，思维上的不同。那大众运输发展下去了，其实才有办法去解决这种都市化的拥塞的问题啊。嗯、对，这个大概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嗯，
对。
只有这个靠大家有一个认知，然后再靠未来我们再做一些改变，在道路使用用地上面，还有就是在我们规划上面，应该这样说咯。
是，没错没错。像我自己有些时候我进市区，我都其实都是坐捷运进去。
嗯，
我从淡水新生坐捷运进去，
很快。
对，没错，大概规到那个大安信义大安站安和站大概就是60分钟左右的时间。诶，如果自己开车你还要找停车位，其实这些时间花的钱其实不见得跟你搭捷运是一样的时间。这样
你会花很多，因为你还不止停车会费哦，还有停车费哦。
对，没错，
时间还有钱哦。哦，
是的，是的，
对
的，
这个所以请大家齁，就是要多方的一个思想了跟思考。不过今天也这个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交通安全协会哦黄飞发我们的监事呢陪伴我们大家，你看是不是让大家觉得长知识之外呢，可以更多对我们在这个市区道路，我们在用路人为什么我们没办法使用的很舒适很安全性，他也把一些问题讲出来，以及包含了环境的改变跟政策上面跟整个的一个这个发展上面，以及我们怎么样来去后续的教育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哦。那么也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说，哎，我们的问题点在哪里？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也非常谢谢我们黄飞发监事，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拜拜。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悠悠买味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各位空中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港分局分局长张耀仁。南港分局为加强推动市诈工作，在此以空中频道来跟大家宣导市诈。切记投资理财有一定风险，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网络购物要当心，要慎选评价良好网络平台下标。检警不会以电话侦办刑案，更不会要求监管你的账户，要求面交大笔现金或网络转账。农历春节即将到来，在此跟大家拜个早年。过年期间存提大笔现金，可拨打110或洽派出所申请户钞服务，将派遣员警维护您的安全。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关心您。
记忆就像关不上的门，每日每夜进出很多人，有些爱爱得很深，就叫缘分。很想留住你我的眼神，好让爱变得更深，就让情分都难分，两个人让我的温柔轻轻越过你的发线，停在你的唇边，轻轻抱着你，对着你说我爱你。轻松这一天，只会守在你身边，永不停歇。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环境部长彭启明。烟蒂乱丢不只会破坏市容，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影响生态环境，请大家鼓励我们身边的吸烟者，吸烟后将烟蒂带回家或是丢垃圾桶，这样的小改变就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美丽。
以上是环境部广告。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